弟兄姐妹平安，6月3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Greed Kills， 贪婪杀害、这个是新的系列 The Seven Deadly Sins Greed， 七宗致命的罪贪婪，这是新的一个主题，下面的一个子题就是贪婪。那讲贪婪的时候，今天的标题就是杀害，贪婪会杀害人的。引用的是箴言15章27节，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贿赂也好，贿赂也好，看你在台海两岸，海峡两岸各有不同的念法，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就好了。那在简明版圣经今天箴言15章27节，贪财的人给家里惹祸，恨恶贿赂的人将可存活。那在今天Greed Kills， 贪婪杀害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恨恶贿赂的人呢，拒绝在政治上呢有所妥协，甚至当那个是表示你会有一大笔工资的损失，他也不妥协的啊。可是对贪婪的人来讲呢，手段就让你的目的呢合理化了。贪婪说，若我能够赚得大笔的钱财啊，甚至如果需要我说谎或贿赂，那又有何不可呢？贪婪者对自己找到可以合理化不诚实的这种财务交易的这种方法，再也没有比让你的家庭得利，让你的household全家利益家事得利更好的说辞了。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说， But this is an illusion， 但这个是一个幻觉，一个幻想。当这些贪婪者他们对事实的歪曲当他们贿赂当他们说谎谎言，被就是原文里面说 made public， 就是被公开化了，就被人家揭穿了的时候呢，贪婪就带给他们家是毁灭。好像今天15章27节讲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的确当箴言15章27节说那些在财务上他们有这样的特征，就是诚实跟审慎这两个特征的人呢，就必得存活。这个就暗示了被暴露出来的腐败，这个腐败不但能够引向经济上的灾难，而且甚至有时候会引向自杀。那保罗耶稣跟保罗还加着说什么呢？增加补充说，贪婪呢就威胁了你的灵魂，好像马可福音8章37节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贪婪的确是会威胁了你的灵魂，甚至呢以弗所书5章5节都说，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呢贪婪的确威胁我们的灵魂，所以即使贿赂跟谎言没有被暴露出来，若你的心呢是以贪婪的方式把你的心安放在金钱之上呢，那真的会毒害你的品德，甚至使你的家庭呢变得很 weak， 很软弱。可是呢那些把正直把服侍别人摆在益处之前，摆在好处之前的人呢，就必得存活。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使用什么样子合理化的那些理由，或者你有没有看见别人使用什么样合理化的那些理由在财务上这种交易上走捷径呢？那提摩太祷告，今天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啊有比较小的也有比较大的那种方式呢，去欺骗去扭曲在这种财务的交易上跟谁呢？跟老板或者是跟顾客，跟员工，跟顾客，跟买方，跟卖方， 意思就是说跟上面的人跟下面的人对外面的人呢、啊、还有我自己买卖哈、啊、都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方式可以呢有欺骗啊也有扭曲啊，所以呢求你使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a person of absolute integrity， 有绝对正直的人。在哪方面呢？ In regard, with regard to money， 在金钱上，求神呢你让我在金钱上是个绝对正直的人。因为在跟下面的员工啊，在跟外面的顾客啊，在买卖啊，在卖跟买中间这些交易哈，这些财务上有金钱来往的，真的有那种比较小的方式，也有比较大的方式，我都会去说谎，会去扭曲。所以呢，求你使我真的在这一件金钱上面是绝对正直的人。那今天呢，是提摩太凯勒新的一个七宗罪的致命的罪的一个，就是贪婪。哇，工作讲完了，终于进到了贪婪。哎呀，贪婪，你知道吗？有谁没有贪婪呢？啊，贪婪，然后这里面特别讲什么？贪婪会杀害我们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引用箴言书十五章二十七节，摆明的就告诉你，当你要贪恋财力的时候呢，你有可能会去贿赂，你有可能会去欺骗，你有可能会去扭曲，然后呢，你就认为说，哎，这我是对我家好啊，我这样子，我都是为了这个家，我才那么辛苦，我才有那些钱。可是我告诉你了，根深蒂固是你里面有金钱崇拜，而这个金钱呢，是因为它可以换得你想要换得的，比方说某种程度的生活水平享受，或者一些名、一些利、一些被人家虚假的尊敬的，那你就会想要钱财。那再说穿了，就是你没有安全感，你的生命只在这今生。所以呢，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试探？会的。你不要说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提摩太凯勒就不会讲说，哇，在这些事情上，凡是跟金钱有关的这种交易上，不管是对员工，不管是对顾客，不管是在买卖，只要跟金钱有关的，就有那种比较小的那种方式，也有比较大的方式，明显的方式去说谎，去扭曲。那真的我们要祷告神使我们在金钱上是绝对正直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想要贪婪的时候，它带给我们的就很糟糕。如果被暴露出来呢，那你就会最近呢因为我在看那个 YouTube 上面的政论节目，那这看一看看呢，它就会有那些所谓的广告啊，就 YouTube 会有插播广告的啊，难怪什么要小铃铛点赞，这样他们才能有广告。有时候广告也很讨厌了啊，那你要看了政论节目就得停下来快播，然后把广告跳过去哦。那其中有一个广告我倒是把它看完了，为什么呢？这个广告我才发现是一部连续剧，叫猎狐，打猎的猎，狐狸的狐。我光是看那个哈，它就是不知道四十几集吧，然后他就刷刷刷刷刷把一些比较经典的就让我分不出谁是谁啊，但是大概我猜啊，就是讲那个有人在证券在炒股票，证券上有人在炒在弄，然后呢这就牵扯到后面有银行的贷款，不正当的贷款利益，然后甚至那些所谓的什么股票分析师啊，然后大家呢平民老百姓就跟着买，然后最后呢大跌。为什么？因为有人在炒作。可是我就在想，如果像我呢，我都听不懂这些东西，真的连什么升值贬值我都听不懂，人家当场解释给我听了，我大姐都解释了说美金升值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反正1:38，1:40，以前38块钱台币可以买一块美金，现在变成40块可以买一块钱美金。以前38钱就比较少可以买一块，现在要40，所以台币就贬值吗？然后美金就升值吗？那美金升值，可是美金以前一块钱可以买到38块钱的东西，现在要买40块钱，我也听不懂，我反正搞不懂。好，关于经济财务呢，我真的是搞不懂。还好搞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就想，哇，赚钱成为商业女强人没有想到是非法的啊。然后我要把王永庆在敦化北路那一栋栋房子买下来，没有想到是非法的， 是合法的，我就肯干苦干实干劳干，反正我就是要出人头地，我就是要赚钱。但是呢，今天提摩太凯勒讲这个贪婪哦，不是讲说是合理正当，他在讲是不合理不正当哦，就是你贿赂哦，你贪恋的时候，你就会去说谎，你就会去歪曲，你就会去贿赂，然后呢，如果没有被抓到，就像那个猎狐啊，这部连续剧没有被抓到，但是呢，有人呢就因为被金钱陷害了啊，因为2000万人民币卡在这个股票里面，然后就跳楼自杀了。真的好可怜哦，因为药厂上的人都来追他等等等等。那我就在想，哇，这个猎狐应该是很好看的一部吧，就是讲那种人性啊，贪婪啊，那种股票分析师在炒作啊，然后他从这里面赚很多钱。我就心想，他赚很多钱要干嘛？买房子吗？啊，那你一个人同时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啊，那你出现在这里你就不能出现在那里啊，你出现在 A 城市你就不可能出现在 B 城市啊，你买那么多栋房子要干嘛呀？你今天只能睡 A 这一栋，你不可能同时睡 A 又睡 B 吧？那你买那么多栋干嘛？你说租出去有更多的房租，然后更多房租呢存在银行，然后呢？如果金钱贬值呢？如果主耶稣再来呢？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你说老师，这总比你那里这个卫生纸啊，这个一卷1块钱、2块钱、3块钱，那你就放胆去买。哎呀，你放心了，到时候如果你真需要，神会供应的。你干嘛要给自己存那么多钱去买某种的虚假的安全感？更何况，当你对事实扭曲的时候，你贿赂的时候，你说谎的时候，如果你这背后有像这什么猎狐里面炒作啦、银行啊、买卖啊、贿赂啊，甚至杀人。我跟你讲，当他被公开的时候，他那个在播放这个广告的时候，猎狐就讲说，意思就是说，在国家法律之上如果你违法，我一定会抓到你。那就表示什么？表示邪不胜正。你说可是我就看到恶人呢，到老呢，都好像还很不错样子。好，就算他要断气的那一刹那，你看起来他好像享尽了荣华富贵，我跟你讲，他死后一定会被抄出来的。就算没有被抄出来，他子子孙孙也会被抄出来。就算没有被抄出来，将来在上帝面前也会被抄出来的，被暴露出来的。所以呢，箴言警告我们哦，你想贪恋，你最后呢一定会去扭曲，会说谎，会贿赂等等，那暴露出来的时候呢，扰害己家，你家就毁了。这个腐败呢，不但是你家毁了，经济上灾难，像那个猎狐里面那个人，两千万人民币啊，最后呢所有的公司员工都来跟你要账啊，要债啊，围在你家，最后呢你要不回来你死定了啊，最后呢你也不敢去面对，结果呢你就跳楼自杀。结果经济上有灾难，甚至影响自杀。但是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更糟糕的就是以弗所讲的很清楚，他威胁了你的灵魂，你没有办法进基督的国。所以就算那些贿赂，就算那些谎言都没有被曝光曝光，但是如果你的心就放在金钱，你的心一直跟着金钱，用那种贪得无厌，还想再有，这一定会毒害你的品德，一定最后你的家庭一定会被削弱的。那问题在这里哦，你说老师，我又没有要很多，我只要一点点。可是问题是这样，一点点，当你有一点点的时候，你就想更多。真的真的以前呢我曾经讲过，当时呢我有一辆自行车，我就觉得很高兴，哇，我有一辆自行车，我成为有车阶级的人。你说我会想要一辆汽车吗？不会，因为没有必要嘛，养一辆车，特别在纽约搭地铁搭巴士。那你说，那你要是到外州去讲道服事呢？那就坐巴士，坐地铁吧。那如果在更遥远的外州，那就搭飞机吧。那可是很麻烦，那就打的啊，打的去，真的行李很重，就打的去飞机场啊。其实我很少打的的， 除非那个行李太重，如果行李不重，我如果只有一箱行李，那我可以经营，我可以书包背着那一箱呢，我就先打到拉瓜迪亚机场，我就先坐那个bus 60，然后坐到哥伦比亚大学那站下车，然后再从那里转地铁或再转巴士。如果真的太晚了转不了了，我可以比较近的那个地方，比较有那个就比较离我家比较近的地方下车，但是还很远嘛，再打一段小那么一小段打的计程车，那就很便宜。那如果自始至终都要很多呢，都得坐计程车呢，那除非是东西很多，有两大箱，基本上通常两大箱都是里面带的东西要给别人的，那就只好打的了那打的也很贵啊，这样子哇，到那个 JFK 机场要85块美金呢，也很贵。那我二姐说她回台湾呢，哇，那更惨，那个要有什么什么消毒大队啊，专门你海外进来隔离，还要喷啊，喷你的行李啊，消毒啊，什么防疫衣啊都要穿上，到了呢你下车呢还要喷，所以呢就多少钱呢，反正也将近不少，那个我忘记是几百块几千块的台币，所以是不少的钱。但是钱不重要，钱是拿来办事的，钱呢它会威胁我们的灵魂的贪财是万恶的根源之一，它会害了你的品德的，所以呢你千万千万别想要钱，你千万不要说我只要一点点就好，没有看过只要一点点然后呢就觉得很满足的人，通常是有了很多很多，多到不得了。所以曾经呢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在广州呢，好像是广州吧，有做那个房地产生意做得非常好的，然后呢赚了好多钱好多钱，赚到有一天呢他们做房地产吃啊喝啊就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后来他们决定不做了，就去旅游世界，旅游世界两年之后呢又觉得哇在这个城市住住吃吃聊聊睡睡，醒来看好走下一个城市，住住睡睡吃吃喝好喝喝聊聊吃看，就他们竟然什么吃遍了山珍海味，看遍了天下，眼看看不足，耳听听不饱，吃也吃不满足，到最后呢他们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他们又跑回去怎么样又赚钱去了。哎呀我听的心里真的很难过，不是因为他是有钱人，我就心想真的很可怜，我就想说啊，谁介绍我认识他，我一定要给他讲福音，太可怜了一辈子真的是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到只好去赚钱，赚完钱了也没意义，去游山玩水呢也没意义。你看到没有，人们永远是不满足的，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有了一点，你觉得你去游山玩水看一个城市就很美，你就很高兴，对，第一个景点是这样，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就呢就看来看去是很美，然后你就哇可能好几天，然后呢吃吃让你很开心的食物，然后你就发现肉体也不满足，看了半天永远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永远是这样，所以人生真的是没有意义。那你就要想，为什么你会想要贪这个钱财，那个无底洞为什么想去贪，因为你背后想要的那种身份，那种存在的意义跟价值，那种你的生命的有用没有用那种安全感，真的不是钱财可以给你的，是只能在基督里。但是很可惜啦，大多数人都是拒绝了基督啦。那你说老师，我们是听你的，我们都信耶稣，对对对对，你也信耶稣，但你不一定真信嘛信是什么？信是一个存在的模式，你存在的模式是什么？你看希伯来书讲，信是所望之事的确据，是未见之事的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意思就是说，信它会让你的生活不一样。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讲，这些人信心的伟人，遥远的十章吧，十一章没有看见那个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的言行举止却是根据他们的信仰，他们对神的那种信心，他们才有那种选择，那种回应。所以当你在思考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凭着信心活在这个世界，所以呢你不要退后了。十一章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件事情上得了美好切记，然后就举着亚伯，然后举着以诺，然后指着挪亚，然后呢接下去亚伯拉罕，接下去呢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他会有不同的生活模式根据他的信仰。所以如果你真的信耶稣，你有这个安全感的话，你干嘛那么紧张要贪爱那个钱财呢？啊，还不够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就讲得很清楚，跟贪爱钱财的相反，就是在金钱上很诚实、有正直、很谨慎、很小心的人。钱财上诚实、审慎，那你既然诚实，你既然审慎、谨慎、小心，你就不会跟着这个金钱去走，那你的生命就必得存活，好像今天箴言所讲的。但是我们有那么简单就说，好，我说我不贪心，我不贪恋钱财，我就真的不贪心吗？提摩太凯勒今天的挑战问题，叫你去看你自己，叫你去看别人，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自己在金钱财务交易上，我们走捷径，我们投机取巧，然后我们还用一个合理的解释，找一个合理正当的理由来把自己的那种做法，那种投机取巧，把它合理化呢？那你就看看你有没有这样子，你看看你有没有这样子，你啊啊，用什么样的方式拿到了国家项目，因此你就有钱，因此你拿到的项目，你让单位都夸你说你做得好，你要了虚浮的名声，还有呢，因为这样你就赚到了钱，所以呢你就买了房子。你一定要想一想哦，想一想，你以为你不贪婪吗？其实它不单是威胁你的灵魂啊，它真的已经 weak， 使你的这个人的灵魂，使你的家，使你自己都变得很软弱。不然的话，你家人成天看你这个样子，他会觉得说你很金钱很爱主吗？没有啊，他会鼓励你啊，对对对，你这样赚钱是应该的，我们就是应该使一点小手段啊，我们就是应该用这种比较小的方式跟比较大的方式来扭曲事实，来说谎啊，来在金钱上走捷径。我们会的，我们会有这个的，只是呢那些比较厉害的人就用比较大的方式，那些比较不厉害的人就用比较小的方式。总之我们都是这样，不是吗？从最简单的做买卖，偷斤减两，对吧？有一次我们在厦门一个商展里面买东西，买那个什么金虫草还是什么东西啊，说煮鸡汤很好吃的，就这个人就很高兴说啊，他买了一斤多少钱我忘记多少钱了，为了讨论的缘故，假设人民币600块好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很高兴说，哎，我才买了400块，哇，买600块就觉得自己好像吃亏了在这一摊买的。结果呢两边一称，哇，那个买400块的根本一称摸起来就是什么，比那个买了600块的人还要轻，意思就是说那个卖家卖给你的人偷斤减两了，你知道吗？从最少的最小的偷斤减两，不实在的报价，到不实在的说谎的手段方法，这些都有可能使我们出卖了我们自己的灵魂，使我们的品德呢就被怎么样，就被 corrupt， 被败坏了，腐败了。所以不管是用比较小的方式或比较大的方式，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在金钱上绝对正直，在金钱上绝对正直。我想啊，这个是很挑战我们的，真的很挑战我们。以前呢，我小时候我们家很穷，然后我这里告白，其实我已经认过罪了，就是小孩嘛，然后我们就会因为想吃糖没钱，就去偷百货公司的糖吃，你知道吗？那我们把自己合理化，就是啊，这个公司赚那么多钱，这一小包糖10块钱台币，他们应该不会追究啦，他不少这10块钱，对，公司是不少，但是盘点的时候少了这个东西，他是不是要追？他是不是要浪费时间精力去追？而且他是不是要怀疑他的员工？你看到没有？我讲我不讲你，我们这种真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介入的话，哎呀，那我们简直是还有幻觉幻想啊，把很多事实扭曲，为自己这种贪恋啊来 讲了一大堆理由。但是我很感恩的是什么？我很感恩的是神真的救了我，神把我从这个最被金钱所奴役的状态当中，他来释放我，他救了我。所以呢，救了我之后呢，现在对我来讲，我对金钱的概念就是，因为在马里兰重生得救之后，教会有 teaching night， 然后礼拜三晚上，然后我们都去教会听，那个牧师他就真的讲了这篇道，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讲说 money is to move the kingdom of God， 金钱是拿来推动神的国。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就击中我的心，既然金钱是推动神的国，那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反正活着上帝会照顾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子就被上帝改变了。你说我傻也好，你说我单纯也好，可是我要告诉你啊，我这之前我是都认为我要赚钱的人，我要给我妈买一个大房子，我要给我妈买隔音设备的房子等等等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但是呢，神就让我能够心灵听得见他对我的委身心语，让我能够看清楚明白这个事实。所以没有什么好买的，没有什么要存钱要给后辈子孙，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这么简单，金钱就是拿来推动神的国。所以呢钱不是拿来给自己有什么好处的，你不要幻想说要赚钱赚钱你可千万别来跟我讲老师你为我祝福祷告让我赚大钱，我要赚大钱我就多多的奉献。你不会的，你在你只有十块钱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奉献，你有一百块钱的时候你会奉献更多吗？不可能。你有一千万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想过十块钱的时候你只留下九块钱，你付了一块钱对不对，九块钱够不够用？也吃了一顿饭。好，一百块钱你留下九十块钱，十块钱你奉献，九十块钱够不够？够，对不对？至少有两餐的饭吃嘛。然后呢，一千块钱你留下九百块，奉献一百块，九百块够不够？够，挤一个小房间，然后一个月勉强凑合度日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所留下那一点点钱是够你用的话，比方说你赚三千块，然后你奉献三百，你还有两千七。如果两千七百块付了房租水电瓦斯，你活着都还活得还蛮开心的，那你一个月两千七就够了。不管你在网上赚多少，你只要留两千七就够了，真的。你赚了一万块留两千七，你赚了十万块留两千七，你赚了一百万留两千七，你能做到吗？不能。因为我们随着比例，我们会说那我赚一千块我奉献了一百块钱，那我赚了三千块我奉献了三百块钱，那我赚一千万但我就奉献好十分之一。我们都用这种概念，但圣经上说什么？捐得甘心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意思就是当你没有这个贪婪之心的时候，你只想给出去。当你没有贪婪之心的时候，你只想给出去。当你有贪婪之心的时候，你想要再多得，哪怕你认为是为了要付出所以要给出，所以你要多得，不会的不会的，你只想得的更多。你根本就焦点就已经不在于付出，焦点在于我要得。这是我在我的眼里看来这是蛮可悲的。为什么呢？这里面被那个所谓的财神爷吧给捆绑了。讲好听一点财神爷，讲难听一点你的灵魂就卖给浮士德卖给魔鬼了，撒旦了。就像浮士德的故事，跟魔鬼撒旦做了交易，他的灵魂就死了。所以死了就是好啊，我给你荣华富贵，到那一天我就要取走你的灵魂。他竟然说 OK。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来说老师我给你一千万，然后在时间点到了我要来取你的生命，你说可以啊，一千万，然后我游山玩水，我吃尽天下的哈根达斯，看尽天下的好看的电影，玩尽天下所有最新科技的苹果电脑。结论是 so what， 又怎么样又怎么样？你现在很有钱对不对？好了，魔鬼就来了，说我的时间点到了，我要来拿回当初你跟我签约，你说好的，你把你灵魂卖给我。你说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现在新冠状病毒，你就算有钱，你死了，你又能怎么样？对不对？你不想死，不想死，你也得死。前一阵子呢，这里呢登了一个我的牧师说，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流浪汉啊，流浪汉，曾经看来看去都是流浪汉，哦，觉得蛮可怜的。结果死后才发现什么？哇，他是有钱人，他有好多钱在银行里面。你有钱又怎么样？有钱能买到你的生命吗？所以这个七宗罪哈，其中一个是贪婪，真的会杀死人啊，明显的是整个灵魂被杀掉啊，真的，你将来你灵魂就死了，你的品德也被杀掉了。如果他还没有发生，人家不知道，你还苟延残喘还活着，等到真正的暴露出来呢，你恐怕都要坐牢，你的人生自由都没有了。像那个猎狐里面讲的嘛，我估计演到最后一定是坏人都被抓。但是呢，我很好奇的是，这部电影就是我想看看那个证券交易所那股票是怎么炒股，人性是多么多么的那个贪婪才会这样子。所以那个金管党要骗我钱都骗不到，他说啊，这个什么你还投资做这生意啦，啊，保准赚一千万啦，你只要先投资300万，那我干嘛要先投资300万？对吧？我干嘛要给你300万？你说是为了拿回1000万？所以像最近呢，他们就在批评台湾呢，什么振兴券呢，就是要刺激经济啊。说你先拿1000块去花，花完了之后，政府再给你3000块，就等于政府发了2000块给你。有人就讲，我为什么要先从自己腰包拿1000块？你为什么不干脆给我2000？然后说哦，这样子你就不会去花。然后就有人批评说，哎呀，政府跟百姓斤斤计较。其实对我来讲，你炒翻天我也不去要。所以有人就问说，哎，那个美国刺激经济你领到没有？我说没有啊。他说你怎么报税的？我说就报啊。他说你有给银行账户吗？我说没有啊。他说哦，那就要等啊。对啊，所以呢，等大家都拿到了啊，那些该领的领账号的都拿到1200，然后呢，我这个政府的支票姗姗来迟，终于来了1200块钱。那有哈利路亚赞美神，有我就赶紧去买啊，买那个洗刷的消毒用品啊，买那个红色的洋葱、紫洋葱啊，就去买这些东西啊，就去买卫生纸啊，对对对，就去买卫生纸啊，对吧？没有呢，没有也没有啊，那就这样啊，反正有什么好急的，一个胃。一个小小的肠胃，一天又吃不了太多东西，吃了又拉，吃喝拉屎，啊，反正我们人啊，真的是很可怜。这么小小一个身体，能够接受进来的东西也很有限，超过了那就又拉屎拉出去了。但是我们却想要更多，更多并不是我们可以把它吃进去，而是我们可以把它放到银行，放到银行就好像突然之间。别人不知道，但我自己知道，我就变成有钱人，就变成好像自己一副走路就可以趾高气扬，讲话就可以大声，甚至好像无形中自己就是一个有钱人别人都要仰望我们。神啊，我们真的是很窃取你的荣耀，我们怎么就想要那个最好的、最美的、最多，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最好、最美、最多是只能在耶稣基督里才是一个最好、最美、最多。其他的时候，充其量我们真的是只是腰兜里面很微不足道一个小小的一个纸张也好，一小块石头也好，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在基督里，你竟然把我们抬举起来，让我们从 nobody 什么都不是变成 somebody in Christ， 在基督里我们是赫赫的一个，我们的名字被神刻在他的心板上。如果是这样，那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也没什么还想要的了。要什么呢？要了愁烦，要了房子还愁烦呢。我真的愁烦说啊，有一天我如果回天家，这个房子要交代后人来处理，还得立遗嘱，谁来处理啊？谁来处理？谁都要皱眉头说啊，老师，你东西那么多啊！你看这个行李箱一打开，哇，全是书啊！一看都是英文。那如果你不看英文呢？那这些书怎么办呢？啊，还有中文。然后看，哇，这么多东西，拉里拉扎的书不少。 是啊是啊，东西是很多啊，我也愁烦了、啊。但是神啊，你从来没有要我在这个地上以拥有更多为满足，恰恰相反，主耶稣，你因为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你呢自己反倒贫穷，你使我们富足；你自己反倒卑微，你使我们这个地位反而变得很崇高。你样样在你手里面都有，但是你为我们成为什么都没有。你的双手是张开的，因为你的双手迎接了钉痕，钉子钉十字架，那个钉痕的手，好让我们能够去拥有，能够去握住。但是我们却很贪心，我们把你忘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已经贪到不行。我的父，我的神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做梦要发财，这种幻想幻觉、真的有人真的这样就疯了，我真的是求你来医治我们那些急着想发财的人啊，那些想要发财的人，求你呢开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看见，免得他们真的被他们这种利益熏心啊冲昏了头，结果扰害几家，他们不得存活。愿主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被你拯救回来的人，使我们真的能够活在真实界里面，就是再也没有比你更美、更可贵、更宝贝，以至于我们寻求的是你，我们所贪婪想要的是你，而不是地上的人事物。主啊主啊，请恩待我们吧，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归，不是去用一种贪婪的方式来把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上，帮助我们对金钱能够产生免疫力，帮助我们真的明白什么叫做钱是拿来推动你的国，好叫我们正正当当的去使用金钱，好叫我们正正当当的把金钱花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你国度里面的祝福。求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在金钱上是绝对正直。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